您的领导力。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一起来学习，主在侍奉当中怎么样带着意向负担来侍奉我们这位永生的上帝。主啊，我们在许多侍奉的事上还是很幼嫩，但主啊，求你透过这个专题的分享交通还有讨论，可以让我们在侍奉的路上可以更合乎你的心意。我们但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侍奉中有果效的来侍奉你，来建造弟兄姐妹，也透过我们这无用的仆人可以来达成你在我们身上生命中的旨意。愿主你施恩赐福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就不等其他人了哈，因为他们会慢慢进来，也不知道是谁要参加多少哈，所以我们就不等哈。感谢主，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弟兄们平安，能够在这个地方一同来分享哈。那我这个课程不是个上午跟下午是不一样，也就是说今天还有到下午，还有明天上午跟明天下午都是四个不同的主题，那这样连续下来哈。那这个主题啊，我想各位应该很有兴趣。有一次我到那个北京一个家庭教会，那个教会啦，就集合了不少的从东北还有从中国各地来的，差不多有40几个家庭教会的领袖。那我第一次是去北京，在我 Ashbury 神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去那边做一个培训。那我就想说，在中国家庭教会各地培训啊，很多都是圣经课程，那我也可以去上圣经课程，可是我想说应该什么课程对中国教会的传道人侍奉主人最有最大的帮助啊。那后来我想，就圣经课程很多人上，那也许我应该上一个他们在牧会当中他们在侍奉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课程，所以我就选择意向与领导力。这个课程大概各位很少人上过，所以我想应该是不会有太多人上，所以我就去上这个课程。那个课程大概是3天半，所以我上完之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个回应嘛，就一直讨论说上课的情况怎么样。结果啊，大概不能说100%了，大概98%的那些传道人，那些传道人啊，他们因为有些姐妹啊弟兄他们负责的是一片，所谓一片就是好几个点集合起来。那有一个东北他们叫7仙女，7个姐妹啊，那传道人他们每一个人啊负责一片，大概将近9000到10000个人啊，这不少啊。所以他们那个点那个片蛮大的，所以他们就回应说陈老师，我们在这么多的那个培训过程当中哈，这个课程对我们来讲是在牧会当中最有帮助。那我也很惊讶说他们回应这么的热烈，这么的积极，因为这个课程啊是帮助他们怎么样在服事当中寻求神的心，而且能够在意向寻求意向。那为什么需要意向啊？意向怎么完成？那意向在完成的过程当中需要怎么样的做一个 evaluation 等等，这个在我们过去牧会当中可能很少碰到这个问题。那我相信这4次的课程啊应该可以跟各位哈一起来讨论分享，那怎么样在我们服事当中可以合乎神的心意。那第一讲呢就是属灵的领导力。那我要按照这个各位那个在你们的那个讲义里面哈这个进度，我要按照那个进度来讲哈。那有些空格啊你们就填上去啊，因为我不是把所有答案都放上去啊，这样你们一面听一面注意啊，一面填你们的课程啊，可以专注哈。这是我教学的方式哈，那也许你会不太习惯，不过我相信会对你有帮助。首先我们先来看看那个领导力的各种不同的定义。在谈到领导力的定义当中啊，其实这个世界 secular 的 leadership 啊他们就有很多定义。那我们不从那个世界的领导方面来谈，我们是从教会基督教的一些基督徒学者和教会领袖怎么样针对 leadership 来做定义。那第一个就是 John Gardner， 他说领导力就是一群领袖诱导 这空格就是诱导，一群人去达到共同的目标的说服的过程或者行为典范。所以这里有一个字出现，就是诱导。什么叫诱导呢？诱导的意思说它不是强迫的，它是慢慢慢慢透过一个目标，然后呢诱导你去完成那个目标。就像我们各位在座的，如果你结婚了以后呢有孩子，这个孩子有时候啊吃饭的时候他不会照着你想要吃的就吃啊，他有些他会挑食，他喜欢吃肉或者喜欢吃其他的东西。那可是我们做父母知道他不能只吃肉啊，他应该食物要均衡，营养要均衡，所以你会用一些蔬菜给他吃。可是他不吃，不吃的话怎么办呢？你要把蔬菜怎么样扎成什么那个乱七八糟哈，那个好像那个蒜泥这样子哈，那个都是那个这样子，然后给他吃，或者加一点味道，这样诱导他慢慢他习惯了，他适应了这个口味，他就开始可以吃一些蔬菜或者其他的食物等等这是诱导的过程。所以你不能强迫他吃，他不吃啊，你说你如果不吃的话我就不给你吃饭，他真的是不想吃哦，你真的不给他吃饭他也不吃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当然不能用强迫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有方法，用比较柔软的方式然后诱导他，或者说啊这个很好吃的怎么样，那这就是诱导。所以 leadership 就是一种诱导的过程。所以你也不能强迫弟兄姊妹来做这个事情嘛，你是先给他一个负担，然后先引发他对这个事情产生一个热忱，然后愿意去做。所以这个是诱导的过程。那你看达到共同的目标，就是共同的目标，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诱导别人去做一件事情？因为有一个目标嘛，如果没有一个目标的话你诱导做什么呢？所以 leadership 就是说我们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可能是一个可能要一段时间才达成，那有挑战性的，很让你觉得很兴奋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那个领袖或者是同工或者教会的小组长，你要引发人去服侍的话也要诱导他嘛，然后呢去完成这个。所以这是第一个 John Gardner 他所说的这个那为了达成这个共同的目标就需要去说服的话就是一种沟通的过程啊。我觉得 leadership 里面最困难的就是沟通 communication， 各位相信不相信？真的，如果你有 vision， 寻求 vision， 其实还不是那么困难。可是弟兄姊妹能不能被你的 vision 感动，能不能参与这个教会的 vision， 那这个过程呢你要去说服他，你要去跟他沟通。那沟通的过程其实每一种人都有一种人的心态，每一种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一种米养百百种人那台湾话一种就是一种米起大中郎，那这个真的是每一个人很难搞定的。所以有人是个性不一样，所以你要跟他说服他，要沟通他，要很有耐心。所以这个第一个 John Gardner 的定义。第二个呢 John Maxwell， 这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很有影响力或者说很出名的一个领导学者 John Maxwell， 他自己也是一个牧师牧会过，他就说leadership 是什么呢？是一个人影响其他人的能力，所以他注重在影响力。所以我也认为说领导力的核心就是影响力，你怎么样发挥影响力影响别人，然后跟着你所提出来的方案 proposal 或者是意向来一起去达成。那这个是 John Maxwell 一直很强调领导力，所以他写了很多的书那几乎每本书里面都会谈到影响力。第三个 John Barner， 这是教会领导学者，那他提到说基督徒领袖是被神呼召来用基督的品格来领导，并且展现执掌的能力，执掌的能力带出有果效的作为。那这里一个是领袖是被神呼召，他不是自己说我要做领袖，如果你自己说我要做领袖也不会有人信服你特别在教会里面你要做领袖，领袖不是自己要跑来做领袖，做领袖，领袖是要需要上帝呼召你，是不是到那个地方，那请清楚的，然后你知道是上帝呼召你。在圣经的那个人物里面伟大的人物里面那些带领人的人都是被神呼召的。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讲亚伯拉罕有没有被神呼召从乌尔出来，对不对？那摩西有没有被神呼召？有啊，他自己还不愿意做嘛，那上帝呼召他。那你说再下去那些 属灵的领袖，几乎一个一个都是被呼召的。那有些人是根本就不想做，那是神的那个旨意，神的呼召，神的负担临到他身上，他就被呼召然后接受。所以第一个是呼召，然后呢用基督的品格来领导。所以这里有一个基督的品格，是借着一个品格来领导。所以品格是领导力的根基， Character is the foundation of leadership。 我们领导的时候呢，领导人，人能够信服你，是因为根据信赖你这个人，你这个人的人格，你这个人品格被人信赖。所以这个人被信赖，哎，就有助于你的 leadership。 如果这个人不被信赖的话，人家 question 你的品格的话，哦，那领导就很麻烦了，就很困难了。不管是 secular 的那个这个圈子里面，或者是基督教圈子里面，或者教会圈里面，都一样，品格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你这个人能不能被弟兄姐妹信赖，那这个人能不能被弟兄姐妹信赖，当然我们讲的品格啊，不是一般的那个 moral， 一般的那个道德的那个水平，是指的基督的品格。所谓基督品格是什么？哎，你们能显出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节制等等，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那这你显出来的时候，哎，这个品格啊，跟一般世人所讲的是不一样的。哎，人家会受到吸引，因为受到吸引，他对你有一种有一种亲和，有一种那个愿意听你的，然后就会你所讲的，他就会注意听。那这样的话，就有助于你的领导工作。所以是用基督的品格来领导，而且这里讲到说展现执掌的能力，因为这里讲到是最后怎么样，是有果效的领导作为，也就是说，在你的 leadership 当中要产生有效嘛 ，effective。如果你的 leadership 里面没有果效，或者做了几年之后呢，哎，施工没有进展，啊，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成效，这个成效也许是说，如果不是数量的，至少也是怎么样，质量的，啊，质跟量。也许有人说，哎，我们不谈量，好，你不谈量，你要谈质是吧？你不能说，哎，我谈质，那不谈量也没有关系，但是质跟量你总要一个先开始嘛，是不是？那如果你质量都没有的话，那哎，什么事情？如果你质跟量都没有的话，那你说我服侍的，哎，我不谈这个，我觉得不是。哎，在教会里面不能说我连质都不重要，量也不重要，那我说我做领导工作，可能你可能不适合做领导工作。那如果说你适合做个领导工作，你还是在领导工作上，那可能你要检讨一下我们的 leadership 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这个 John Barner 就提到说，这个 leadership 里面是要果效展现出来的。那果效展现出来啊，通常等一下我们提到哈，它是有几个因素关联在一起。有时候是人的问题，有时候是时间的问题，时机的问题，有时候呢是那个那个另外一个是什么？是方法的问题。那这个在 leadership 里面是都是很重要的哈。那所以 John Barner 他提到说，基督徒是被神呼召来，那些领袖被神呼召来，用基督的品格来领导，并且展现执掌能力，用将带出果效来。那这个是 John Barner 对那个 leadership 的定义。那第四个呢，就是 Henry Blackley， Blackaby 哈，他写了一本《不再一样的领导力》。那他不但写这本书了，他也写了好几本书哈。那他提到说 ，leadership 领导力就是带领人朝向上帝的计划。这里特别注意，朝向上帝的计划，神的计划，他不是朝向我自己，朝着我个人所设定的雄心或者野心。领导力不是这样，属灵的领导力是要带领人朝向上帝的计划。所以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你要先去了解，先去明白，先去寻求，然后带领人往上帝的计划来往前进。那每一个教会，上帝设立那个教会在那个地方，在那个环境，在那个 community 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够把那个教会的模式那 copy 过来放在我这个教会里面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谈那个教会的时候，教会成长的时候啊，其实啊，教会的成长不可以那个一成不变的把别人的方式 copy 到你的教会来。比如说你看，假设你的教会跟那个 Kevin 的教会，那这两个教会环境不一样嘛， 教会里面组成的弟兄姐妹也不一样，对不对？那教会所在的那个 community 也不一样，那教会可能有些教会是在大学城里面，那些教会是在工业城里面或者劳工城里面，那所以那个组成不一样。这个时候你想，如果一个传道人寻求教会往前发展的意向的时候，那个意向会不会一样？意向不一样，方法会不会不一样？当然也不一样啊。那所以这样不一样的方式，你把别人成功的经验就 copy 过来在你的教会来使用的话，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会成功，我想大部分会失败。这就是为什么啊，今天在台湾里面很多的在华人教会里面啊，有很多的传道人啊，他到处去学，比如说也许现在开始小组他就去学小组，那也许是小组化的教会，那个像邝先雄小组化的教会就去学小组化的教会，也许是G12出来了，那就去学G12，那学了很多，可是用在自己教会的发现怎么样，一个也不成功。这主要的目的是怎么样，主要原因是怎么样？因为每一个教会的环境都不太一样，每一个教会上帝给那个教会的成员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个做一点那个 SWOT 分析啊 SWOT 或者说 SWOT 分析SWOC 啊，这个分析一般的那个管理是讲到 SWOT SWOT， 那我把它改成 SWOC SWOC。 S 就是什么呀，我这个教会的优点是什么，我这教会有什么优势，比如说这个教会可能知识分子很多，或者是这个教会的位置 location 很方便啊，四面八通，交通很方便，这个是优势哦。那弱势是什么呢？你教会可能有些教会是在那个巷子里面，死巷里面，就在那里建立了教会了，那糟糕了，这个人要找那个地方都很难。那有些教会怎么样？像台湾有些教会在公寓里面的四层楼，那是进入那个公寓跟进入到大楼的时候啊，需要经过一个管理委员会，管理柜台的管理员，那管理员进去还拿一个什么，还拿一个卡片，然后在那个电梯啊，然后插进去电梯才能够 walk， 他才能够上去。那这样的话教会会不会有末代有来？肯定不会有，所以这个是教会的弱势，你要明白。所以这种教会的话，要发展的话，一定要怎么样？要个人带领人就很强咯，那可能要发展小组的方式，教会才能够生存，这样才能够继续成长下去。所以了解教会的状况很重要啊，这个是优势啊 ，strength， 这个是 weakness， 那这个呢是 opportunities， 有没有什么机会？比如说你的教会如果是在大学城附近，那你的机会是怎么样？做很多什么学生工作啊？那如果教会是在那个工业城里面，可能有很多劳工咯。比如说我是来自高雄，那高雄是一个工业城哦，有很多重工业工厂在那个地方，很多劳工啊。所以如果教会在那个工厂附近，那当然做劳工一定怎么样？一定是教会给你上帝给你那个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嘛。你不能顾着那劳工不管，说我要去做知识分子，那糟糕了，你教会就在那个地方。你的教会就是旁边就是劳工社区，那你不做劳工，那你是做知识分子，这样对不对？我相信可能不对，好，所以那个你看那个 opportunity 很重要。然后呢，有什么 challenge？ 有什么 challenge？ 有没有什么挑战的？好，比如说你的教会呀、可能这个教会的平均年龄是70岁，有啊，有这样的教会啊，那这个挑战是什么？平均年龄70岁意味着什么？哇，牧师很辛苦，每一个礼拜都要举行，
对对对，
追四礼拜，哇，忙得不得了。那这个很麻烦啊。那可是70岁代表什么呢？就是表示青黄不接嘛。所以这个挑战就很大了。为什么？对他来讲是很大的威胁，对不对？那教会怎么样？要有年轻人接班啊，要有年轻人培植啊，所以这个工作就挑战性很大。所以要培植年轻人，培植那个新一代的，哇，这个挑战很大。所以牧师如果到那个教会去牧养的话，他除了每个礼拜举行追思礼拜之外的话，他要思想说，要赶快怎么样培养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起来。而且同样都是70岁的教会哈，或者是60岁的教会啊，唱起诗歌来跟30岁平均年龄30岁的教会唱起诗歌来也不一样啊，他也不能够跟着跳，不能够动啊，那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呢，哇，挑战就很大了。所以你当做这种分析以后，比如说这个是有些外在的， 因素，内在的因素。那当你把教会做了这样的一个诊断之后呢，然后你就寻求神啊，那么到底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 location 是这个地方，那我应该怎么带领这个教会？好，那么你就寻求祷告，寻求祷告，那透过祷告寻求以后呢，上帝给你的意象。所以意象不是讨论出来的结果，意象是寻求的结果。在北美很多的教会哈，我常常讲这个时候他们不服气，说我是教会的长老，我在这地方待了这么久，那当然意象是由我来定。可是我说不是，意象不是讨论出来，如果意象是讨论出来，我们就不需要祷告，就不需要寻求。意象是寻求神的结果。如果你不相信的话，等一下上完明天的课的时候，我相信我可以说服你知道意象是什么，寻求的结果。当你寻求出神对这个教会的心意的时候呢，那就怎么样，你的心就是出来了，要怎么样带领弟兄姐妹朝着上帝给这个教会的计划往前进展啊。这个就是 Henry Blackaby 他所讲的。那么现在我们在进入领导的三要素里面，领导三要素其实很简单，要得其人，得其法，得其时，这三个啊缺一不可。得其人第一个是最重要的，现有的人，适当的人，如果你没有得到适当的人的话，那这个都免谈了。领导这个字哈，领，你看这个领，领字意思是什么？就衣领嘛，对不对？衣领，我们把一件衣服假设摊在地上，或者放在地上的话，那么你突然拿起衣服来，让它要有模有样出来，要从哪里拿起来？领子拿起来，你可不可以从袖子里面拿起来，或者从那个衣角拿起来？拿起来以后怎么样？不成样子。可是你从领子呢拿起来之后怎么样？那个位置就对了，因为那个领子啊是那个衣服的平衡点，那个领子是衣服的支撑点，所以你从那个领子拿起来的时候呢，那个样子啊就出来了。哦，这个衣服是怎么样？是短袖的、长袖的，或者是长得怎么样子，就很清楚。所以你看那个平衡点、那个支撑点，就是那个领的意思。所以领袖、领导，就是我们要找到那个合适的人。那个合适的人如果找到的话，可能这个领导的工作就很容易推展。那在领就是那个位置的意思。所以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被呼召来做领袖。如果每一个人都被呼召来做领袖的话，会出现什么状况？那教会就全部都是领袖，那就乱了，就乱了。所以也许当然教会的有领导的阶层的同工，有 leadership 的同工，但是一定有人怎么样带领，做领头的，对不对？那那个领头很重要，那个领头就是那个位置摆在那个地方，那个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但是其他的人呢也可以在 leadership 的圈子里面一起来配搭，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那个领子的位置，领子的位置有少数一个人或几个人啊，或者非常核心的几个人，那这样子他们有个 team 这样来一起完成要做的工作。但是既然不是每一个位置，不是每一个点都可以做领导，所以领导的话就要先得到那个人，人非常重要。得到适当的人之后呢，还要得到适当的方法。如果这个人对了，可是方法不对，或者是做事的方法太过或者太过急切，能不能成事？也不能成事。台湾有一句话就是讲劲弄破袜，那意思说如果有一个人吃饭吃得很快很急的话，他有时候一不小心就把碗怎么样砸破了。所以如果你要吃饭吃得很快的话，就有可能把碗怎么样打破的可能。那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在一个传统的教会里面呢，有时候方法非常重要。在一个50年、60年、70年历史悠久的教会里面哈，那做事的方法非常重要。比如说假设有一个钢琴在一个位置，那一个到一个教会不久的一个牧师认为说他学过神学，也许他学过这个教会，因为他知道钢琴不应该摆在那个位置， 啊，他知道那个钢琴不应该摆那个位置，他就说，就跟执事会说，哎，我们应该把钢琴挪动。好了，那执事会就为这个讨论，讨论结果怎么样？开始就有怎么样？有不同的意见出来了。哎，有些坚持说，哎，对呀，应该照牧师讲的这样。可是有人说，哎，我们都已经七十年摆在那个地方，为什么现在动？就为着钢琴移动的问题，教会可以闹分裂，你知道吗？信不信？真的是可以这样。所以，有一个牧师啊，他因为这样子缘故啊，他想说，哎，这个教会光光讨论钢琴能不能移动啊，就已经怎么样讨论的天翻地覆了，那还要说领导其他的工作，所以怎么办呢？这个表示说这个教会啊真的很不容易带领，所以想了一办法，他想办法说，那既然钢琴不容易动啊，也不能动，好吧，那我就怎么样放长线，好，然后呢慢慢来做，哎，每一天每一个礼拜移动1英尺，每一个礼拜移动1英尺，1英尺看不出来嘛，对不对？你稍微移动一下，哎，才2.54公分嘛，哈，2.54公分看不出来的哈，所以第一个礼拜2.54公分，啊，第二个礼拜呢，再1英尺，那也看不来出来，因为5公分左右多嘛，也看不出来。啊，第三个礼拜呢，哎，第一个月啊，其实也不过差不多10公分左右，看得也不太明显。那这样子，他把钢琴从一个位置移到另外一个位置去了，整整花了3年。这不过是3年的弟兄姊妹，因为慢慢熟悉了，慢慢看了，也觉得还也可以的，可以忍受啊。然后就，哎，这个方法重不重要？重要啊！如果他当时坚持一定要把那个钢琴从那个位置移到10公尺外的地方，那最后结果啊，可能不是执事会解散，是什么？是那个牧师怎么样？行，方法很重要。所以得其人之后，人对了，哦，你说人对了，哎，做事一定没有问题？不见得这样。理论系统里面，人对是第一个要素。可是方法很重要，如果方法不对的话，那个人也不能办起事情来，而且办起来是怎么样？你发现，哎呀，碍手碍脚，这是方法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哈，在华人的教会里不太重视方法，其实方法很重要的啊，特别在那种比较有历史的教会，比较有文化传统的教会，方法尤其重要。比较一个年轻的教会啊，因为他没有什么包袱嘛，他没有什么历史嘛，所以他大概要讲什么都。第三个。领导的要素啊，是得其时，那时机，各位，时机重不重要？很重要了。如果时机，如果你有好的人，得到方法，你还要得其时。所以这个时机，有些属灵的工作，如果有正确的、好的领袖，方法也不错。可是时机还没有到，时机还没有成熟，那弟兄姊妹还没有准备好，你就提出一个主张，或者提出一个 proposal 来，或者要改变。那这样的变革啊，其实也不可行。如果时候不到的话，不管你怎么做，都觉得事倍功半。但是如果在上帝的时机里面提出一个主张，那么时机成熟的，哎，很容易就成功了。其实同一个人哦，时机不对，事情做不成；时机对了，事情就做成了。我们。这个在台湾呐，最近所有的神学院呐，都面临一个问题。各位知不知道什么问题？面临那个立案的问题，教育部立案的问题。那这个立案的问题啊，是在2004年3月份，立法院通过立法的法案。那法案通过以后呢，然后再隔2年在法案通过之后，教育部就开始针对那个。立法的法案通过了，要把那个实施细则定出来。那这个实施细则啊，就讨论了将近2年。那到了2006年，去年的4月份，才把实施细则定出来。那定出来就公布了。那从2004年之前呐，大概有3年的时间，3年到3年多的时间呐。那我刚好被选为那个宗教研修学院促进会的会长。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所谓宗教研修学院，就是指着说，神学院、佛学院、一贯道，还有道学院、道家啊，道教的道学院，还有什么天地教、轩辕教啊，这些杂七杂八宗教，还有天主教啊，集合起来统称那个叫宗教研修学院。因为教育部他不可能这个这么细知道你哪一个是哪一个嘛，对不对？所以他给一个统称，就是这个宗教研修学院。那你冠上基督教。宗教研修学院这样，基督教研修学院。好，那么在刚好在那个时候啊，佛教、道教、基督教代表，还有天主教、 然后那个一贯道啊，那个等等这些人啊，就在一起开会。他说我们要跟立法院谈的话，你不能够所有的代表都跑去嘛，一定要找出一两个人，对不对？然后跟立法院做窗口，然后对谈，然后呢也要跟教育部来对谈啊，然后也要跟内政部，因为那个时候神学院，现在神学院是属于内政部的，所以一定要找出一两个代表，少数的人啊，然后跟这些公务机关、政府机关来对谈。那所以当时啊，刚很奇妙，本来一般佛教啊在台湾的势力很大，所以他们出席的人啊，哇，都是很多人，就基督教都是弱势，所以出席的那几个人，可是那一次要开始要选一个宗教元秀学院促进会的代表的时候呢，忽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大概圣灵感动吧，基督教很多人代表出席了，那所有的大概12个神学院的院长都出席了，而且呢，很多神学院都带一个副院长啦、或者是那个什么主任然后一起去参加，而这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权投票，所以那一天基督教代表忽然间怎么样，人数倍增，然后一选的时候呢，刚好选到我。可是这个其实这个工作是很困难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啊要跟那个立法院那个 argue 哈，要谈我们的法案的情形，所以那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差不多有2002年开始。然后2003年、2004年花了差不多将近3整年的时间，然后跟立法院谈。立法院谈怎么谈呢？因为立法院有党团嘛，有民进党的党团，有国民党的党团，有亲民党的党团，还有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团哈、就没有党的哈、那党团，那每一个党团都有意见所以跟他们谈。谈完以后总算来 argue 出一个案子哈、出来了。然后这个案子呢，后来终于在2004年那个4月份的时候通过了。通过以后，这谈的过程真的很辛苦。然后教育部就开始针对这个法案又实施一个实施细则。所谓实施细则，就是说现在 OK， 基督教已经可以进去了，那个神学院可以进去了，但是进去的条件是什么？比如说你要土地要多少，要不要社校基金要多少？那一般大学是土地要5公顷，然后呢社校基金要2亿，然后师资。图书馆等等等要多少，这样列出条件来。那可是我那时候被选为那个宗教研究学院促进会的会长，我就想说，上帝选我在这个时候做这个是一定有它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刚好是选出基督教代表来，如果选出佛教代表来，我们就惨了。因为佛教在台湾这个土地没有问题啊，他们很多人在还没有这个向政府立案之前就跑到山上去，然后占了一大大笔土地，好几家。然后就要求政府就地合法，那基督徒不会这样做啊，基督徒都合法了，向政府申请，所以每一个基督教的神学都小小的，最多也不会超过那个4甲地哈，三甲地这样，像浸信会神学三点多甲，那那个台湾神学大概5甲地，所以他要求如果说5甲地的话，那他台湾大概90%的神学都不能够进去，所以我就想说，至少我站在。要公平啊，我会长不能够偏心，对不对？要公平。那公平之外呢，还要考虑到基督教那个神学的现实。那基督教很多神学的现实是一栋大楼啊，像我们圣光神学是一栋大楼，那华神也是一栋大楼，那就没有地啊，那怎么办？所以他要求要5公顷，那社交金要2亿，哇，这2亿的话也是很大的困难。所以我当时就说，我就跟所有的那个其他宗教界的代表说，我们应该定出我们这个宗教研修学院促进会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呢，我当时就坚持说要按照楼地板面积。所谓楼地板面积说，因为教育部要求说要多少平方公，5000平方公尺。好，那5000平方公尺就是说，你从1楼到假设加起来整个可以使用的空间是多少？那加起来如果符合教育部的话，那就可以。那我就提出这一点来。那第二点呢，我说社校基金，3000万。当我提出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所有佛教代表、一贯道代表笑我说：“啊，这个不可能，陈院长，这个不可能啊，怎么可能这么少？教育部怎么会同意？”他们就会在讥笑。可是我还是坚持说应该这样做。他说：“我说这个，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那这个美意啊，这个其实就是没有办法进入教育部嘛，哈。那我们就根据这个，那根据这个提出来，那后来教育部啊。”就根据我们所提出的法案，我说如果要跟人家 bargain 的话，你要先提出低的条件嘛，你不能一下子提这么高条件，那他在往上加就不就完蛋了吗？那我们先提出低点的哈，然后他会往上加嘛，那往上加的时候呢，可以，那当然 也许不是很满意，但是就可以接受。后来最后在去年的时候就定出设校的土地要2公顷，两甲地啊，2.2甲啊。然后呢，设校基金从3000万加到5000万，虽然我不是很满意啊，不过怎么样也可以接受了啊。就在那个时间啊，我想说，哎呀，上帝，呼召我在那个地方啊，坐这个位置，刚刚好在那个时机当中被选上，是基督教代表被选上，所以这是从1911年这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到现在，这是第一次神学院有机会进入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里面啊。当然进入教育体系里面有很多的教会界人士就开始质疑说，为什么要进去？进去的话会不会那个神学院会不会被世俗化，会不会变质，然后你会不会遭到非基督徒的学生来？各位想想看，如果遭到非基督徒学生，他读了3年道硕，那出去牧会了，那教会会变成怎么样的情况？很难想象，对不对？然后呢，你课程会不会受到那个限制？会不会受到辖制？要上什么？那时候有什么国父遗教啊、三民主义啦、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等等这些，会不会上这些杂七杂八东西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学生当时还那个教育部还说，那个不可以要求。私立大学不可以要求学生参加任何宗教仪式，所以的 chapel 祷告会那是宗教仪式，所以教部说不可以要求学生参加这个。那我们还没讲话的时候，佛教就怎么样？第一个提出反对，他说我们早上诵经啊，这是培养佛教的应该要的哈。所以他讲的时候，我们说这个 chapel 祷告会这个也是怎么样？那个培养神职人员应该需要的。所以就在那个时间当中花了很多时间，将近2年的时间跟教育部的官员，因为他是外行要来主导内行的事情啊，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刚好在那个合适的时间当中就发挥了影响力，所以后来教育部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会不会世俗化的问题，教育部就用一个 written document 就写下来，就是说宗教研习学院的设立是主要是为了培养神职人员跟宗教人才，所以不得与一般大学混淆。也就是说，你在神学里面不可以开一个什么英文系或者电脑系啊，那或者是其他什么系，跟培养那个神职人员没有关系的，不可以这样。这样就保障了那个教会会被世俗化的可能。那这个像用这个 written document 写下来，这个是很不错。那第二个呢，后来招生会不会招到非基督徒？然后我们就跟他谈，谈到最后呢，他说你只要公开招生就可以了，那你得以设立招生条件。所谓公开招生就是说你要登报说我们要进行招生了。那事实上这个神学每一年都是要招生，都是登报的嘛，这个没有问题。那得以设立招生条件，我们就设立说你要招生，譬如说你一定要信主受洗之后几年啊，那大学毕业等等，这样才可以资格来报名。那这个可以照着我们的方式，那课程呢也可以自主，它有充分自主啊，因为他说宗教自由的缘故，所以呢课程可以充分自主，所以不会什么加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啊，要你上这个课。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圣光神学院啊，有一次有一个福建神学院后来的一个传道人嫁到台湾来，然后他来读圣光神学院道硕，后来看了以后，哎呀，这个里面有很多政治课程啊，就是在他的那个福建神学院里面啊的那个成绩单里面哈，看有很多政治课程。那这个就那神学院其实上这个就很麻烦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课程可以按照现在充分自主啊，所以这些关心的事情就一个一个处理，然后一个解决。后来我觉得说所有的神学代表就觉得说这个问题啊已经我们所关切的或者教会界代表所关切的哈，这些问题啊都已经清楚了，所以我们进入教育部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们才放心。所以你看这个领导的里面啊，得其人得其时跟得其时很重要，方法也很重要。有时候要跟教育部官员谈哈，里面有一些有人在旁边陪着你的话，他们不太理你的，所以我们最后啊去找教育部官员要跟他们谈的时候，都会找谁去啊？找立法委员，因为立法委员在台湾现在是很有影响力嘛，对不对？那他陪着我们去的话，他只要在那边，那教育部官员怎么样？至少要客气三分。这个就是方法。那我不是要利用那个立法，因为像立法人要选票嘛，所以他们也很积极帮助 那个这件事情，要促成这个事情。所以不管是国民党的，不管是民进党的，不管是其他党的，我都很积极说，我们帮你这个事情，我们帮你开公听会。哇，感谢主啊，这个方法很重要。说我们不要，你们不要来，我们自己来。哇，那这个碰石头就碰很多了，碰壁就很多了。所以我讲到说，领导的三要素里面，这三个啊，缺一不可。因为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合适的时刻，在那个合适的方法，得到那个人，那就可以把事情办好。啊，这个就是领导的关键。现在我们再看一般的领导力跟属灵的领导力是不一样的，它有相同点也有相异点。那相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两者一般的领导力，世俗的领导力，它也强调梦想，也强调意向啊。不过他们讲意向不是讲意向，他们讲什么？愿景。一般企业里面讲愿景，各位知道这个愿景怎么写吗？其实愿景啊，英文里面来说都一样，就是 vision。 那我们教会里面，因为在箴言里面已经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那在新约里面保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我们就沿用这个意象这个字，也就是说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蓝图，上帝要我们去往前的那个方向是什么，那个计划是什么啊。那不管一般的领导力或者属灵的领导力，都是强调梦想，都强调意向，都要领人朝向一个目标，往那个目标完成。可是呢，相异点啊，是比相似点更重要。相异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属灵的领导力不限于教会里面，也可以用在职场上。我觉得如果基督徒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他有属灵的领导力，不但会祝福教会，也会祝福这个社会国家，也会祝福他的公司的那个他所在的职场。各位相信吗？真的，一个与约瑟来说，约瑟，各位，约瑟从小被卖到埃及地去，那在埃及啊，他做了奴隶，然后在那种很糟糕的情况之下，又被误解，然后被关到那个监牢里面去。可是在那个情况当中，他依然信靠主，他依然信靠上帝，所以呢，上帝就让他在一种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就经过，然后有一个机会，有一天透过法老做了一个梦，然后那个梦没有一个人可以解答，但是刚好约瑟有这样的才能，所以时机到，他就被提到法老王的面前，然后呢，他就把法老的梦解了。啊，解完之后呢，法老觉得很欣赏，也觉得说，哎呀，这就是他所想的。那他就进一步问约瑟说，那如果是有七年的荒年，有七年的那个有七年的那个丰年，丰收的年，那有接下来会有七年的荒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约瑟不但会解梦啊，他会提出什么策略方法？他提出方法来，那个一讲，法老王说，对，这个就是我们要的。这个人是怎么样？是 right person， 所以就一下子呢，从一人之下就把他抬到怎么样，万人之上。各位，刚好在这个时机当中，你看约瑟有没有领导力？有啊，他就开始怎么样去约瑟那个埃及全国，然后建很多粮仓，建很多的那个让这个丰年的时候把这些粮食啊就囤积在那种粮仓里面。哇，这个建了全埃及各地都储藏了很多粮食，所以是七年当中没有浪费。要不然的话，丰年来的时候也很容易浪费的，你知道吗？因为丰年这个收成好嘛，如果说在美国这个景气好的时候呢，你没有先存点钱的话，等到景气不好的时候啊，料的很多啊。我那是最近才在那个 Ann Arbor 那个华人教会听说啊，这个密西根好像最近那个经济不太好，所以啊一下教会走了十几个人，然后另外一个教会听说走了二十几个家庭啊。哇，这对教会打击很大。那但是对个人来说，如果你丰年的时候没有预备，那荒年的时候呢，哇，糟糕了，怎么办？那约瑟有脑筋，有策略，在荒年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丰年所建的粮仓打开来，然后呢就可以给百姓，然后用比较低的价钱去卖给百姓。那你看政府就有钱了，对不对？埃及那个法老王就有钱了，所以为法老王办事，法老王很欣赏他。 各位你看是不是祝福了全埃及国，不但祝福了全埃及国，也祝福了怎么样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他的家乡，那时候也是荒年嘛，所以那些人就到埃及来得粮，要取粮，结果呢也因为这样子真的有一个机会让他们兄弟能够相认。所以属灵的领导力不但可以祝福个人，也可以祝福教会，也可以祝福怎么样那个社会国家。所以属灵的领导力不限于教会内使用，其实它也可以用在职场上。第二个，属灵的领导力关心上帝的旨意是不是说达成，他不是关心自己的野心，自己的 ambition。 所以属灵的领导不是谈我个人要怎么做，我要什么想法，那我提出来，然后呢要人都听我的，不是这样子。属灵领导力是个人那个领导者要寻求神，那寻求神，很多人说怎么寻求神的旨意，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了，不过他要花很多时间祷告寻求。其实神的旨意不是很难寻求，但是要花时间，很多人就是耐不了性子花时间来寻求神。等一下我们会接着谈，像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很好的榜样，所以他是关心神的旨意。既然清楚了，我们怎么样把百姓弟兄姐妹教会肢体带往那调整人对准神的旨意，然后依靠圣灵，并且动员团队去推展神的计划。你看这里有很多的因素哦，我解释一下。第一个要寻求神，寻求神不简单呢。我在担任圣光神学院院长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圣光神学院大概负债700万，大概美金20几万。那700万对一个企业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小的数目，可是对神学院来说啊，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加上我当时2000年6月份当院长的时候啊，又没有人脉，又没有钱脉，所以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当院长吗？”啊，那我又没有钱脉，又没有任何的跟教会有什么 connection， 但是这个现在又负债700万，所以我压力觉得很大，所以跟主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让这个700万能够很快 clear 掉。”所以当时因为这样子，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用更多时间来亲近你。”有一天我睡觉醒过来，一看表，凌晨3点钟。凌晨3点钟要干什么呢？心中有个负担要祷告。可是啊，我在回想，脑筋一转念了，说我想说，在我人生的历史当中啊，也从来没有特意睡到3点钟起来祷告，所以我心里愿意，可是呢，肉体啊软弱的，我在床上啊就翻来覆去，翻来覆去。那他们翻了10几分钟之后啊，突然间内心有一个感动，有一个声音说：“你不是2个礼拜前做的这样祷告吗？用更多时间来亲近主。”对了，我叫你起来祷告的，我突然间醒过来，哇，吓了一跳，就跪在床边，他在那睡觉。他不敢打扰他，就跪着，然后祷告10分钟睡着了。各位有没有这样经验？祷告睡着了，哎，我那时候就睡着了。突然醒过来看，啊，3点半，内心很有内疚感。我想第一天要好好祷告，竟然怎么样？祷告10分钟不到就睡着了。哎呀，我说主啊，对不起，实在抱歉哦。然后再祷告十五分钟又睡着了。哎，因为很疲惫嘛，从来没有这么早起来祷告。当然有时候有偶尔有通宵祷告，但是都没有说特意要3点钟起来祷告，所以呢第一天就这样祷告睡觉，祷告睡觉啊，就睡过去了。啊，第二天呢，嘿，又是3点钟起床，啊，那祷告，睡着，祷告又睡着，其实都要寻求神啊，可是实在是太累，然后又睡着了。每天有一个负担说一定要寻求神，主要帮助我应该怎么样来亲近你，应该怎么样来带领这个神学。啊，第三天也是这样，第四天也是这样，第五天也是这样，一个礼拜都这样子。祷告睡觉，祷告然后打瞌睡过去。可是很奇怪，也很奇妙，每一天都是准时凌晨3点钟起床。我知道这不是出于我自己，是圣灵放一个负担在我里面，要我起来亲近主。我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祷告有点含糊，因为跟主说：“主啊，我求你帮助我用更多时间亲近你。”但是我没有告诉主说：“主啊，让我7点钟起床。”所以现在你们祷告的时候啊，要记得啊，如果你是平常是6点钟起床，你不要说主啊让我3点钟起床，
那我告诉你的经过也跟我一样。那我大概是那个时候都是差不多5点钟起床嘛，哈，那忽然间要3点钟起床，其实提早2个小时是很累的。那可是很奇妙，那个礼拜之后呢，哎，慢慢慢，我那时候每一天啊，就花3个小时来寻求神，花3个小时来祷告寻求神，然后包括灵修读神的话语。你会问说，3个小时怎么祷告？长时间的祷告有方法哦。如果长时间祷告没有方法的话，很容易祷告怎么样？一下这个头脑脑筋啊绕世界七圈半，你信不信？真的，你要祷告的时候，真的要专心祷告的时候啊，忽然就想到说，哎呀，瓦斯炉关了没有？哎呀，孩子的尿布换了没有？平常都没有这个问题，可能今天要专心祷告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都来了。可见得哦，我们心里面啊，其实好像一场战场，我们心思啊，好像一场战场一样。神要得着我们的心思，可是呢，魔鬼撒旦也要抢夺我们的心思啊。所以我们常常在那里怎么样，在那个战场上啊，哇，摇摆不定。如果没有一个方法，如果没有一个方式帮助我们的话，那长时间祷告是很不容易操练的。我那时候就每一个天用3个小时操练。如果各位想知道的话，我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怎么样进行长时间祷告的操练。然后呢，寻求神，寻求神。哎，那时候真的过一段时间之后，哎，上帝就把在祷告当中把那个策略就赏赐给我，把方法就赏赐给我，怎么样带领神学院。在我们华严教会里面有2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什么呢？我们重视祷告，可以，可是不谈计划的，因为计划这个是世俗的事情。那另外一个极端是怎么样？摆到那个钟摆的另外一边，哎呀，我们很重视计划，可是呢忽略祷告。可是那最好的情况是一面祷告一面计划，在祷告当中上帝把计划赐给我们。如果你很重视祷告，不谈计划，哎，我们只要祷告就好，圣灵自己会感动我们啊，圣灵自己会把方法告诉我们，圣经自己会去做。这个就是教会历史上的 mystic 奥秘派。奥秘派就是怎么样，他们强调与神联合嘛，啊，这个比如说在教会历史上，像那个盖恩夫人哦，像那 Robinson 夫母呢，像那个写一个小册的与神同在那个谁，劳伦斯啊，对不对？他是一个厨房嘛，法国的厨师，然后呢，他的厨房工作很忙的时候，他怎么样亲近主，与神同在，学习操练，哎，这个非常好，这个与神同在，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与神同在的光景。可是这一派的奥秘派人士啊，他们忽略计划。可是另外一个呢极端就是怎么样，很多的现代教会哦，他们在世界工作，还有可能说是 CEO 啦，可能都是那个公司的那个高层主管啦，所以写企划书对他们讲一点不是困难，一写的话可以写上50页100页，有时候传道人看了都头都昏了啊，可是他们很有计划，可是呢在计划当中呢完全忽略祷告。但是我认为教会里面既不要忽略祷告，也不要忽略计划，所以 pray and plan 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就是寻求神心意之后呢，透过沟通，当上帝的心意显明出来以后，一个意象显明出来以后，领袖要透过沟通。我刚才说沟通是很不容易的，要把意象传递出去，然后让人能够对准那个意象，然后依靠圣灵的工作。可是在团队当中啊，那个各位你知道吗，意象有了也不会就成就意象，也不会就自己成就，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透过沟通意象，让弟兄姐妹这个意象，领袖的意象当你给他之后呢，要怎么样变成教会的意象，变成同工的意象，变成核心同工的意象，变成弟兄姐妹意象，那这样的话整个推动起来，那个才是一个容易做的。可是在推动过程当中不能够缺少团队，那个 team 很重要。我们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会谈到这个团队很重要，团队如果没有办法团队起来的话，意向也没有办法完成。所以怎么样 motivate 弟兄姐妹， 来参与意向，参与侍奉，对教会来说这个是领导力的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就揭示的，我们是到几点钟？十分钟哈。我们来看看圣经所揭示的领导典范，那有三个要素。第一个是内在的品格，第二个是上帝的呼召，领袖的呼召，第三个呢是外在的领导力。那第一个有关内在的品格，我想用耶稣基督做例子。各位，你对耶稣基督领导力的看法是怎么样？好像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们只是讲到耶稣基督完成救恩嘛。那什么有关领导观点，来看看耶稣基督啊，那啊服侍人 OK。 如果人要做领袖的话，要先怎么样？成为用人，成为仆人，众人的用人。还有没有非常好的答案？还有没有同理心？哎，这个康索林，你也学过康索林啊，同理心。不过有时候同理心哈，就圣经之上来说，同理心不一定对哦。有时候我们过于同理心，就没有同神的心。你先要同神的心，才能够同理。要不然你把同理放在前面的话，有时候忽略了上帝旨意、上帝想法是这样啊。那但是同理很重要啊，首先要同神的心，然后再同理心。还有没有？爱人，呀，很好的答案，爱人。还有没有？跟品格的，跟品格有关系的，幸福上帝旨意，幸福上帝旨意。我们先来看哈，耶稣基督年轻的时候，他用心培养与父神的关系，同时也注重自己与人的关系，因此他熟视天父，天父的声音，并且了解他的旨意。我们讲到内在的品格啊，不是讲到一个人的修为啊。那佛教界在讲说我们内在修为怎么样啊，修养人生。其实我们讲到内在的品格是一个仆人，既然是领袖，是一个仆人，就是仆人的 servant leaders。 那 servant leader 一个最重要的品格就怎么样？要听，要懂得听。听听谁的呢？听上帝的声音嘛，听主人的声音嘛。主人要你去哪里你去哪里。所以我讲的这个品格是指的这个，这个品格的建立非常重要。在耶稣基督领导力的开始就是什么样？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要建立与父上帝之间非常好的关系。你如果知道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说，昨天晚上赖牧师也念到这一段嘛，对不对？那其中有一段是怎么样？就是人和神喜悦他的心怎么样？对，一起增长。他在智慧和声量上，还有人和神喜悦他的心一直增长。所以这里讲到四方面，一个智慧，一个声量，一个身体方面的，一个是怎么样？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各位看到与神的关系，耶稣十二岁的耶稣就懂得与神与父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说现在十二岁的孩子在干什么？十二岁孩子干什么呢？有没有想到说，哎，建立与神的关系呢？各位不要小看十二岁哦。如果你小看他十二岁，你就不会太注意他发展他与神的关系，帮助他建立与神的关系。可是你知道吗？在纽约 Brooklyn 有一个叫做 Kid Church， 那叫做 Bill Wilson， 他得到上帝给他的意向，我要建立孩童的教会。所以他的教会里面啊，60%是孩子。十二岁的孩子可以做什么？你知道吗？可以放 PowerPoint。这孩子可以领诗歌，可还十二岁的孩子怎么样？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在台湾，在我们华人的十二岁孩子啊，小毛头一个，你要只要去中心去上足球就够了。其实 Bill Wilson 就是训练他们建立孩童的教会。所以各位不要忽略十二岁，其实一个非常关键的年龄。那第二个呢？魔鬼在旷野的时候试探耶稣，目的是要让耶稣背离天父。耶稣每一次都拒绝他的诱惑，不愿意在执行天父旨意上走任何的捷径。这个是在耶稣成长然后被圣灵打发到旷野去，那在那个地方他还是坚持 不走捷径。其实魔鬼来诱惑他说，哎，你现在已经禁食四十天了，对不对？肚子一定很饿的，饿得不得啊，禁食二十一天，哎呀，真是看起来蛮可怜的啊。其实不是可怜啊，他就是身体就比较虚弱啊，那要做很多的服侍。我说你禁食的时候最好怎么样，少做那么多服侍，因为禁食的时候就是要专心来怎么样寻求神嘛，祷告嘛，所以不要太多的服侍。我给他这样建议。哎，这个时候有很多诱惑来了，当禁食结束的时候要吃东西。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一个牧师同时禁食了一个礼拜，然后禁食后的恢复很重要。禁食后的恢复啊，那个一不小心就开始大吃大喝的话，立刻就出现问题了。那个牧师啊，大概没有留意，就吃了一碗牛肉面。七天之后，禁食第一餐吃了一碗牛肉面，哎呀，立刻下午就送到医院去了。已经不行了，因为你胃已经一个礼拜没有蠕动，对不对？现在忽然间，哇，这么油腻的东西，哇，这么如果又没煮烂的话，很难消化的，所以马上就送到医院去。其实禁食之后呢，立刻怎么样？要恢复食，恢复食就是说，你用七天的时间来禁食的话，最好用七天的时间怎么样恢复过来？所以第一餐呢、啊，通常是流质的，然后呢再加，慢慢哎稍微浓一点，稍微浓一点，所以最好的时候是慢慢加到那个正常的饮食。啊，第一餐吃的时候啊，这个皮肤啊，那这个身体的那体质会改变哦，所以那个时候啊，其实皮肤很变漂亮了，姐妹们。但是你不要为了漂亮哈、哦，体质变好，然后去进食，这个目标错了。那开始恢复的时候呢，就不要吃一些那个酱油啦、色素的东西，一定要尽量 natural 自然的，然后越淡越稀越好。然后慢慢恢复，啊，这个时候对身体非常有益处。那耶稣基督在开始要恢复食的时候呢，哎，那个试探也很大，所以魔鬼就来，哎，你可以把，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怎么样，变成饼了。当然有接下来有另外两个试探，但耶稣呢都一一拒绝，他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使用上帝的能力走捷径，然后使自己得到满足，这是他顺服神的旨意。第三个，耶稣的领导的典范是认识天父，而且完全遵行天父的旨意。各位，你看，我们如果从查考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福音这本书我非常喜欢，我也从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带领查经，差不多查了十几次，在不同的校园里面查经查了十几次。哎呀，每次查到这个有关耶稣的服事的时候啊，我心中非常受感动。这也是我们服事的人做一个仆人的典范代表。我们应该这样效法主耶稣基督。第一个，你看他的服事是先看见父做，然后自己才做。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怎么说啊？第五章十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又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各位，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同工，我们常常是什么样？先做了再说吧。那耶稣是看见父做了，他才去做。那看见父做，没有看见就不做了，对不对？那看见父来做，那你要祷告的时候要寻求，要看见了，在属灵里面看见的那个事情，他才去做。所以耶稣基督有很多事情哈，他是，哎，有一次我们来到那个毕士大池子旁边啊，那耶稣那一天只医治一个。多少年摊子的？38年。可是你知道毕士大池子旁边一定躺了很多病人嘛？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看到这些人，我怜悯他们，我应该说奉耶稣的名或者奉上帝的名怎么样，叫你们全部都好了，这不是一次解决了吗？可是那一天耶稣只医治一个人，因为圣经记录下来是这个人嘛，那个38年摊子。那为什么耶稣这么麻烦，不一下子马上有？如果有医病的恩赐，现在不是很多人有医病恩赐吗？啊，讲到说他有医病恩赐，他一下子全部都这个人全部祷告，都好了。耶稣没有这样做的，为什么？我相信在那天祷告当中，在那天灵修当中，父跟他讲：“哎，今天你要做这件事情。”他就去做那个事情。那这个跟我们今天很多传道人，包括教会同工，有何等大的差别啊！就父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第二个，他先倾听，先聆听，然后才做。所以第五章30节这样说： 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你看他不断看啊，听。所以我个人相信，我们透过祷告寻求等候神，我们可以听见主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看见父要做什么，那这个摸到神的心，然后再去行，这就是仆人，这就是仆人的心态，这就是仆人的服事。第三个呢，你看他降士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那在六章三十八节啊，这样说，他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这是耶稣基督侍奉的典范。另外呢，他常常等候父的时候。有一次，他的兄弟说：“哎，我现在应该是到耶路撒冷去得名声啊。”他说：“你的时候是方便的，我的时候呢，不是。”所以各位，这是常常等候父神，他的教导也是从天父而来。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六节这样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有时候我在想哈，我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也第一次到中国大陆去培训，那我就祷告寻求神说：“主啊，我应该做什么培训？”我就想到说：“哎呀，这个过去啊，一定有很多的人，这些属灵的先辈，他们到中国大陆去做培训的时候呢，他们已经讲了很多圣经课程。那到底真正对中国大陆教会现在需要的，那是传道人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寻求神，寻求神，寻求神。后来神就给我这个题目：意向与领导力。所以我就去讲这个。所以那天呢、啊，这四十个传道人，他们第一次跟我说啊，说陈老师啊，哎呀，我们在这么多培训当中，这个课程对我们现在牧会最有帮助。所以各位知道吗？这是我们的教导，也是要从寻求神，从天父而来。然后他不以外貌判断人，他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他不求自己的荣耀，他认识天父，也遵守天父的道。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一个侍奉的仆人的榜样。对，这个很不容易，我到现在我也只不过摸得其中一二而已，还在学习当中。那有时候我想透过学习也求主操练我们，破碎我们，让我们可以更深的与主联合。那耶稣的意志是看见父神动工就按着去做。所以我刚才讲到那个毕士大池子，他是看见父神那一天要医治那个三十八年的瘫子，他没有多，他就医治那个人。这个对我们侍奉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试炼，也是一个试探。啊，如果说我有医病的恩赐的话，就不会那么麻烦，对不对？就赶快用它了。可是呢，耶稣基督非常有节制，这也是一个仆人。第五个，耶稣基督拣选十二个门徒，都是按着天父的意思，而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而且把门徒带到天父的面前，建立如同他自己与天父一对一的亲密关系。然后第六点，既然即使在被钉十字架的最艰难的时刻，耶稣都毫不犹豫地接受天父的旨意，所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是这样子乐意接受天父的旨意。所以属灵的领导的典范是训练跟随者要注意，要观察倾听父神的作为，并且勇于遵行天父的旨意，而不要顾着定自己的计划。所以台湾的那个火车铁轨哈，对，平交道前面都有三个字：停、听、看。停、听、看，停下来，啊，注意看一看，啊，听。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属灵的领袖哈，在属灵的 leadership 上有很重要的提醒，要停下来。有时候啊，有些那个传道人是个性比较急的，跑得很快的，停不下来，哇，那就很麻烦。冲过去的时候刚好火车过来，啊，刚好呢，火车过来没关系，你一过去就好。可是呢，刚好常常发生事情是怎么样，卡在那个铁轨上，就什么时候发生状况都不知道。啊，可是那时候呢，就卡在铁轨上，那就来不及了。停下来，啊，注意看看，听听，可以听的那个火车进的声音跟火车远的声音不太一样了，所以停下来，听听，注意看。 那我想在属灵领袖里面，这三个功夫动词都非常多，听、听、看。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下午的时候呢，我会举另外两个例子，是以赛亚，是尼西米。那会从尼西米第一、二章、三章来谈到，特别谈到团队啊、侍奉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好，我们谢谢各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一同来分享这个专题。在属灵的领导里面，其实我们都在学习，我们都在过程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继续往前进展，求你这些不讨你喜悦、不合我们心意的那些渣滓从我们生命中一一的除掉，让我们越来越像仆人的形象，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样子，停、听、看。求你使用我们弟兄姐妹，透过我们来成就你的旨意。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各位。